我们上堂课说到法住智涅槃智，我们在注脚也引了导师的后期的著作了哈，就是在空之探究，空之探究，当然还有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因为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在空之探究之后在做的嘛。当然他会引用空之探究的法住智涅槃智的定义的意义嘛。我们上堂课是依着空之探究说到了法住智涅槃智是吗？第一个引文嘛。就是之所以跟那个成佛之道的法住智定义的不同，是在于我们的成佛之道是法住智之流转，而涅槃智之还灭嘛。但是在空之探究当中呢，他说法住智之缘起的起灭，或是缘起的极灭，缘起的起灭那个起啊，或者说极，那是流转门。然后之灭呢，缘起的起灭的那个灭呢，就是还灭门。如果这样来看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在成佛之道，它是法住智之流转，那个还灭智之啊，涅槃智之还灭嘛，是吗？现在导师把那个流转还灭啊，都是一都法住智都可以知道。导师是依着牺牲间嘛，其实依着牺牲间来说的时候，反而这个更，我们说法住智知就是知缘起嘛。其实在阿含经当中，阿含经当中啊，一谈到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反而在空之探究当中，对于法住智知的定义反而是更贴近，更贴近什么？更贴近缘起的定义了，对吗？导师就依着牺牲间来做解释嘛，哈。所以说法住智知缘起的起灭，也可以说就是依着法住智知知什么？知四谛起，就是我们说起就是流转门，流转门就是苦集，对吗？依着法住智知缘起的灭，那就是还灭门。啊，这个为什么说知四谛呢？因为法住智知是依着什么？依圣道。法住智要有这样的智慧，一定是依教奉行，依圣道，依圣道来知，来知我们的依圣道行嘛，才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去知缘起的极灭。这样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法住智知底下的引文哈，就是在注脚当中，其他引文会有更明白的、很明白的跟这个连结上。只是现在我们就是依着第一个引文来跟大家做说明，也就是空之探究的这个引文当中呢，来跟大家做说明，就是依着法住智知缘起的极灭。其实也因为法，我们要有法住智，不是我们现在还是依着法住智哦。什么叫法住智？就是依着缘起法相嘛，依着缘起法相。因为涅槃啊是圣意啊，若以二谛来讲，缘起相、缘起性，缘起性是圣意谛呢，是圣者所能够知道的。我们现在是凡夫嘛，凡夫就缘起相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对缘起相，我们都认为它是实有的，是吗？但是缘起相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嘛，哈，缘起相就是法住智嘛。如果说就是至少是含摄的法住智，就是如果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就是知流转，那就可以知缘起相的苦集嘛，哈。但是在这里呢，在空之探究，它还是依着法住智。法住智不单单是知流转，也知涅槃。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此故彼， 都还在向上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是吧？都还是在向上说。所以这个都还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这个也还是符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对吗？而法住自知，老师说在这里哦，就是阿罗汉可以有法住自知嘛，而这个法住自知就是知缘起的起灭，而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注脚第一个引文嘛，而的那个必然性，而缘起的起灭的必然性，我刚才说到了，这个就可以跟四谛连上关系，起即就是苦集，就是流转门，而灭呢就是还灭门，还灭门，而这个还灭门门不是只有我之前不是一再跟各位说到吗？我们只要现前的这样的苦地啊，病，知道这个病是有原因的，有原因就是集，对吗？我们只要一知道是集，它是有原因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病是可以好的，因为有原因嘛。我们只要对症下药，病就会好。所以接下来就谈到灭谛，而要对症下药，但是我们要知道药在哪里，而且我们要去服药，那就到谛。而我们说苦集灭，我们知道它必然可以灭，那个只是说我们知道依着苦集而来，我知道它是灭嘛。而现在我们说法住自知啊，是知什么缘起的集起灭集灭的，这个是我依着圣道来修行咯，依着圣道来修行，那样的知就是从缘起集灭的必然性当中呢，以五蕴如实知什么，如实知之后，然后对于那五蕴无常嘛，就会厌离，而无我呢就会离欲，如果以我为中心的话，我们的一切一切的烦恼都会出来嘛。有那个自我见就好像有那个煤炭，有那个煤炭然后自我见一起来的时候，有煤炭必然那个蒸汽就滚了，是吗？我们常举导师的这个例子嘛，那蒸汽滚起来就是一切的烦恼都起来，那就是，但是如果无我之后呢，那个把煤炭拿掉啊，自然的就会离欲，那就顺向涅槃，顺向涅槃就是那个灭嘛，而得解脱智，啊，这个就是依着法住自知，啊，那法住自知呢？刚才导师说到依着缘起起灭，也是起灭也是流转，就是流转的因果，那个还灭的因果嘛，就是染因果跟净因果，好，这个必然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要去哪里观察？因为我们说一切的缘起相啊，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最贴近的就是无蕴啊。我不是常问各位说啊，苦地是什么？苦地具体的一定就是没有离开蕴数界自身嘛。八苦前七苦是知末的苦，略说五蕴炽盛苦，一切的问题都发生在有情自己身上嘛。佛法概论第三章特别说的非常清楚明白嘛，所以要观察流转门、还灭门，要在哪里观察？当然是就是在最具体的缘起相上，就是蕴数界嘛。所以就在这里知，先知是吗？不是有三转嘛，是吗？第一转先如实知，然后应该第二转就是对苦地更遍知，但是极地就要断。灭地就要正，那个道地就要修，然后第三转就是以知以怎么样的嘛，齁。所以就是依着这个来如实知，对着这个五，为什么以五蕴如实知？像类似这些我们都一再一再的在共修的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跟大家提醒到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这样的语言文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亲切的就跟我们自己的身心连上关系。好，这样的话就得到解脱智，解脱智就是解脱了嘛，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在《阿含经》看到的阿罗汉了，一定会说我身已尽，常看到了哈，我身已尽犯行已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但这是用法住自知，这个法住自知哈，我刚才说到缘起起灭是吗？缘起的这样的因果起灭，就是流转门的染因果，还灭门的清净因果，在起灭必然性当中， 刚才说了，就是四谛。观四谛当中呢，观四谛当中，如果说观四谛，如果在成佛之道的本文是到四谛啊，不是见四谛得道吗？是见四谛的价值，见四谛的价值。但是在这里不单单是，我们说那个在空智探究这里啊，不单单是见四谛的价值，也就是在缘起的起四谛嘛，哈，缘起起灭的因果的必然性当中，不单单是见到四谛的价值，还要进一步看到什么？在四谛的价值，要再进一步看到。这样的话，因为四谛就代表一切一切的法嘛，染的法、染因果、净因果的一切一切的法。因为佛法所重视的就是什么？离苦得乐，苦就是流转门，乐就是还灭门。一切一切的法在佛法当中，因为一切佛法只就是重视在离苦得乐，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嘛，所以一切一切的法都可以依四谛来就是依四谛来摄一切一切的法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依着四谛的价值，不单单是这样，而且再进一步去观察到什么，知一切法即灭，是吧？就是知一切法即灭。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下一行嘛，以慧得解脱，知一切法即灭。这个知一切法即灭是用法住自知来知一切法即灭。啊，我刚才也说到，我们现在是用涅槃智还是法住智？我们是现在凡夫智能观察缘起嘛，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缘起来观察，也是用法住智。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说各位，就是我了，至少我现在那个法住智根本那个力量大不大？都还没有文慧成就，都还没有文慧成就，是吗？我们还是依着缘起法来观察嘛。缘起法我们现在也是，当然我们现在会加上大圣的一切法空来做观察，用那个缘起的无自性空啊，那在大圣不共法章会特别说到，就在缘起相上就直观他的，因为是众缘所生法，所以他不是自由自成，所以是无自性空。我们常说的就是世俗空，世俗空就在缘起世俗现象上去观察它的空，在观察它的空意之下呢，那个自信如果有，就是观就顺生意嘛，顺什么生意？就是涅槃生意，涅槃生意空，涅槃生意空是我们凡夫不知道的，那就是我们凡夫就只能够在缘起相上去观察它，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叫对比。对比，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缘起上去观察，但是我的观察力啊，那个还远远远远的不够。就像我们说大圣那个自信如果有是观顺圣意的那一部分呢、啊，那就是缘起向上直观他的法性，就好像在冰层上直接观察它冰是可以化成水的，不是离冰层取水。嗯，像类似这些，嗯。可以知道吗？现在这个老师说那个法住自知，就是不单单是知，就像在本文当中有说要见四谛得道，见四谛得道跟见灭谛得道，老师有做一些解释嘛？老师在那个本文当中，那个就是在聪悟之道的本文当中，他是说到见四谛得道的这个，见四谛得道的这个呢，还不能。就是见四谛得到，如果只是在见四谛的价值，这个还不到实相，对吗？但是在空智探究当中呢，对那个法住自知，能够知一切法即灭，就是知就是缘起因果起灭的必然性当中，也就知道四谛啊、哦、四谛的价值，但是不单单是这样。要再进一步的去观察，知什么？知一切法的极灭。但是这样的知一切法的极灭，是用法住自知啊，也就是不单单停留在四谛的价值，而在四谛的价值再更进一步，依着法住自知一切法的极灭了哈。啊，这个就是法住自知哈。而涅槃自知呢，就真的就是亲现法涅槃，就正道。但是涅槃也是一切法。一切法空寂啊，涅槃自知也是知一切法空寂，也是知道一切法空寂，但是他牵肠到水了。而法住自知知一切法寂灭呢， 它没有牵肠到水，它是依着法住智嘛，法住智就是缘起的起灭相，但是它肯定。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说法住智，智就是会解脱，就没有生定，涅槃智之就是有生定。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佛法不共世间的，就是以慧力就可以得解脱。而导师也这样说到嘛，其实涅就是即解脱，即解脱是什么解脱？两种解脱，两种解脱就是不单单慧解脱，还有心解脱。我们说心就是定的意名，就是心啊，那个即解脱，那个也心解脱，也定解脱，那样的定啊，要灭尽定。但是在部派啊，论师们对于那个什么叫做灭尽定，有不同的看法啦。那在佛法当中哈，我们不是说有九次地定吗？最高的定就是佛法的灭尽定。我们说为什么叫做那个定？为什么具解脱就不单单是慧解脱，还有心解脱？我们刚才说心解脱就是定解脱呢？我们不是说到吗？那个时候在我们说啊，那个我们要修禅定啊，要修到出禅就要离五欲五盖，然后出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种种种种的。我们对于说禅定啊，世间最修行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对吗？在部派当中，对于定能不能断烦恼有两大不同的观点。有部就认为它就可以断烦恼啊，我不是常举吗？他们说叶子就真的烦恼的叶子就真的摘掉啊。那二正部呢，就是基本上分成这两个啦代表的哦，就是有部他认为那个叶子就真的被摘掉，所以那个定是可以断烦恼。但是他也知道啦，那个断的烦恼啊，不是有他断烦恼不是有部不是特别重视得非得吗？那有不得他说认为那个定力来就世间道，世间道，世间道跟圣道不一样嘛。世间道最大的就是定力，他断的烦恼，他认为那个得是有漏的得了。如果圣道来断的烦恼啊，那个不是则灭吗？则灭的那个得啊，就是用圣道啊，用智慧来断烦恼的那个所得的啊，那个就无漏得，所以他还是有分别了。但是他就认为他就可以断烦恼。如果说另外一个部派，另外一个看法是说不能够断烦恼。如果以大众部来做代表的话，他说他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没有断掉啊，他还会再生啊。要真正的要断掉的哈，一定要根断。一棵大树的根断掉的话哈，真的断掉，那个叶子再发芽哈，很快就因为哈那棵大树哈，它还有一些营养嘛。它可以支撑着一些，它不需要在根部向外吸收营养。它整棵大树哦，你看无始劫来这棵大树是吗？它还有一些滋养，一些养分可以滋长它。如果在声闻道的话，出果它最多最多就七番生死啊。那个要断掉那个生死根的那一部分，一定要断掉。要断生死根，有部也认为哦，要断生死根的那个地方啊。还是要用圣道来断，还是要圣道来断，因为他你看定力哈，就是咽下心上嘛，到最后那有顶天，他就不能够咽下心上了，那个地方他就要用圣道来断了。这一部分他是共同的，就是在生死根最深的那个根，最深的那个生死根的那一部分，就要用圣道来断。但是这就是大众部啦，就是他代表了哈，就认为定力是不能够断烦恼。因为他会再生嘛，而且他生生不息的再生，就好像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了。啊，但是有部也有他相当的，只要我们理解了，理解他的这样的说法，他还是有他的道理，就是他真的到底他真的把那叶子摘掉了吗？就好像我们到了初禅的时候，我们在初禅定的就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五欲五盖相对来讲就是不限，五欲五盖相对的折服之后，他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得出禅嘛，是吗？我们这个理解之后，就是 所以有部啦，我们就基本上有部他认为啦，就是定力，定力是可以断烦恼，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可以说不断啦，但是终究齁，如果再下来，他只要定力一失去的时候，烦恼还是现前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大众部就着他没有根没有断嘛，春风吹又生，你不能够说他断这样的齁。啊，但是有部还是有他的一面的道理啦，他不会随便乱说啦。所以老师有时候也说不断，这样可以理解吗？也可以断掉一些，就确实嘛，就叶子就摘掉，但是他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他还会再生啊，一定要斩草要除根之后，那个根除掉了，那一棵大树齁，还就最多，如果是解脱道最多七番生死他就枯萎了。而如果我们说到哦，我们假设哈，假设纵然哈，我们说在世间呐，哦，可以把我们到飞翔，就像有部啊，你说到飞翔出天呐，就好像说，哎，我可以把哈这棵大树哦，从地表上把它哈，把它砍掉，在地表上都看不到。假设我们说飞翔出天嘛，大家也认为不是那个无想那个，就是不是。不怕那个外道不是有两个吗？就是以为是那个无想天呐、啊，或者飞翔出天嘛，就以为得到涅槃是吗？尤其是那飞翔出天，在世间的最高的定哦，那有点天呢。纵然是这样，八万大劫还是再下来啊，八万大劫。所以你纵然在地表上看不到他，但是八万大劫哈、哦，那个因为生死根没有断嘛，他终究又要出来了，对吗？所以在这里可以理解吗？就是在为什么会说到那个齁，就是慧解脱跟心解脱，而且世间最大的内容就是定力。定力就是会束缚我们心的。就是要有神通，也要有定力才能够依着定力来修神通。啊，又有神通相对于心来讲就比较自在，是吗？他要怎样就怎样。而那个所以那个又这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好既解脱的阿罗汉的心解脱是要灭见定，就是最高的定，最高的定不单单是世间最高的定哦，是要灭见定，灭见定。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慧解脱，它没有心解脱。但是齁在阿含经齁刚开始就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就可以看到阿罗汉就是用心解脱来代表。阿罗汉呢就是心解脱。但是后来齁因为就分，就是有些阿罗汉有得生定，有些阿罗汉没有得生定，就区分成慧解脱跟心解脱了。否则本来心解脱就是阿罗汉的通称，这样在心解脱就是阿罗汉的通称，它是心解脱，是解脱什么？解脱烦恼。但是假设说要分成阿罗汉，有些有生定没有生定的时候，那个解脱烦恼的这一部分就用慧解脱了。啊，至于那个心解脱的这一部分，就会更偏重于定解脱的这一部分。这样子，什么叫做定解脱？我刚才说到那个定啊，心解脱的那个属于定解脱是那个在说明说，我们心还是受束缚。啊，现在的心的受束缚不是受到烦恼的束缚。会解脱啊？为什么没有心解脱呢？因为哈，如果生病的时候哈。他还是会苦，但是他不是心苦，而是身苦。为什么身会苦呢？因为他定力不够。如果定力够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身苦的时候，定力强大的时候，他是能够克服哦。包括我们说在禅修过程当中，我们哈就假设哈入禅定的时候，我们的身苦不会觉得哦，但是身还是在苦哦。有些啊，所以如果不善于调身的时候啊。有时候那个禅坐坐久了齁，他不善于调身，他不善于动，就是那个不单单是静坐还要精行。如果假设他不善调的时候，有时候他身体会不好哦。他只是应用那个定力，他如果入定的时候他身痛他也没有感觉到啊，不会感觉到。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那个心解脱，为什么那个定，因为身定没有身定就分成慧解脱跟心解脱。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有定力，我们说那个心解脱就代表对于定的解脱。啊，定的解脱就是 什么叫定的解脱呢？他定的解脱就是以慧解脱跟具解脱，我们说慧解脱还有身苦，他心不苦了。为什么心不苦？因为没有烦恼了嘛，所以心不苦。但是身苦啊，身苦他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嘛。所以有些阿罗汉就请求先入灭嘛，跟世尊说阿罗汉入灭好，导师那个世尊是默然的，因为阿罗汉入灭好，他不会有副作用啊。啊，如果我们好说我要自杀哦，啊，那个哦不行的，因为我们还有烦恼了，会后有爱，那会有很大的后遗症出来。所以你看哦，自杀还是后有爱，就是无有爱是吗？我们是有义爱、有爱，那就是占有的爱，无有不要他嗔还是一种爱，所以爱嗔是爱的反动，就是爱的变形呐、啊，还是情本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只是要告诉各位，什么叫做心解脱，又叫做定解脱，就是他有强大的心力。我刚才特别说到，就是那个身苦啊，心不苦，而且你说要那个齁，要心要更自在，关于定方面要更自在，就是神通变化啊，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那些的解脱啦，那叫做心解脱，那叫定解脱。啊，就是最高啦，那个最高的关于这一部分最高的定，就是跟什么，就好像六神通啊，六神通当中啊，就是不单就是要烦恼要断尽的，那位所以那灭尽定是圣者所修的定，一般嘛齁，灭尽定是圣者所修的定，至少如果在部派来讲，就是三果以上能够修的，而这样的定呢，是世间最高的定，是非常非常出天，但是九次地定来，那灭尽定是更高的，更高的，为什么呢？它是跟它是无漏定，它什么叫无漏定？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相应的那个定，那是更高。而那个来的心的那个哈，不受束缚的那个，那叫先解脱，那叫先解脱了哈。所以各位可以理解了哈，先解脱就是跟定有关系的那一种解脱。但是如果说先解脱就是一切阿罗汉的通称的那个先解脱，就是不受烦恼的束缚。其实佛法最根本、最根本的是不受烦恼的束缚，不受烦恼的束缚。所以就在这里，在这里哈，就可以看到佛法真正、真正的是重视智慧，不重视定。但是你泛泛的说，我们泛泛的说，那个善心位是不得解脱了，因为善心位看到的那个哈那个慧力呀还不够强大，就好像哈蜡烛很亮。那个蜡烛很亮，但是有风吹，有风吹齁、哦、就看得不稳。那样的强大的那慧力啊，得不到解脱，就是还见不到实相。我们说什么叫见实相？见实相是清常道，就是现正念，就是现正直觉。知一切法即灭齁、哦、譬如说我现在齁、哦、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嘛齁，一切法都是即灭，但是齁、哦、我们还是在散乱，我还是从生得位往无位的方向的前进呢。啊，在这里法住知一切法即灭，也是直观，知一切法即灭，只是它的直观是依着法住知，还没有假设说了齁，就好像那个涅槃智是清常道，清常道，那个涅槃智知的一切法即灭，那是不同的，这样可以理解了齁。啊，接下来接着导师还有说到了齁，就是说到说齁，还有根性不同嘛，在根性不同，还有一类人齁，一类人。他不是阿罗汉，但是他有什么甚深的知见呢？就是有灭涅槃，有就是有无的有，有灭啊，有灭就是一切法灭了嘛，有就是一切法嘛，有空有空呢，有灭了就是有灭的涅槃。所以他虽然不是阿罗汉，他有灭涅槃的甚深的知见，那个有灭涅槃来讲，他就不是法住智的知一切法即灭哦。它是类似于涅槃自知的一切法即灭的那个灭，有灭涅槃的。但是诶，在安静有这一部经嘛，所以他说他知道有灭涅槃，但是他不是阿罗汉。啊，这个齁、哦、这个他就是我刚才说到有灭涅槃齁、哦、就是看到那涅槃了，但是他不是阿罗汉。老师会举一个例子、啊、就像那个我们从井里去看那个水啊，那个水就真的就是像涅槃自知的那个水哦， 啊，那个涅槃自知的哈，涅槃自知就牵长到涅槃水的了。啊，那个有涅槃的甚深自见，但是他不是阿罗汉哦，就是这样一看哦，真的看到那个水了。而那个水哦，不是法住自知的，知一切法即灭，因为他已经很亲切的看到那个水了。在暗经就有这样的经文嘛。其实哈、哦，你管哎，这底下注意点，大圣啊，不是广观一切法空吗？什么叫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啊。什么叫一切法？就缘起的一切法嘛。因为一切法就缘起法嘛。啊，我们凡夫知道了，知道就一切的缘起法相。在一切法，一切法空，那空哦，那空就是阿含经的涅槃了。我们在一切法当中去观察空，就在一切法对我们而言，就一切生死法嘛。在生死法当中就观察到涅槃了，就那一切法空。啊，怎么去观察？我不是常说嘛，大圣导师不是我常举导师的这个譬喻，就是大圣是在那个不是有巧慧拙慧吗？拙慧就是挖冰层取水，挖冰层取水。巧慧呢，就是化冰成水，化冰成水。巧慧拙慧，那就在导师在《般若经》讲记的，在《金刚经》讲记的前面那边嘛，有说到嘛，就说到巧慧拙慧嘛。啊，金刚般若就是巧慧，就是大圣的般若，就是不离开冰层，直接化冰取水。什么叫直接化冰取水啊？就是冰啊，冰层就是生死世间嘛。也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缘起相，在生死的世间当中，直取它的本性就是涅槃。也就是在大初期大圣广观一切法空，一切法就是一切的法。当然了，大圣的广观一切法，包括不单单是流转门的环灭门的，包括佛菩萨的一切的清净法，都是毕竟空。这个佛法概论在第十九章，不是。在谈到缘起法的时候，第十一章谈到缘起法的时候，本来缘起法不是导师会说到缘起之性、环灭之性吗？在第十章就是佛法概论，在缘起之性是杂染的，那个圣道之性是清净的。在阿含经当中的缘起法都是杂染哦，你看啊，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都是无明缘行、惑也苦等等的嘛，那杂染的。但清净的因果啊，就用圣道之性来做说明，所以有差别说。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在《阿含经》当中的差别说是缘起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嘛，是吗？而在大圣呢，就是《阿含经》它是差别说，在那个第十一章导师就这样说到了，就是在大圣啊，就是中观啊、唯识啊，已经通清净法了。为什么没有说到真常呢？因为真常它是不是从缘起说起啊，是从涅槃说起嘛，所以没有说到那一部分了。就是在说到从缘起下手的，就是中观唯识呢，就已经把缘起法齁是清净的了。我当时的说法就是说，基本上可以有这样的来理解嘛，因为大圣是要广观一切法空啊，一切法。是吗？因为大圣哦是那个大药师嘛，大药师里面要很多药，不是只有一味的药嘛，所以要广观一切法空，广观一切法就包括哈、哦、那杂染的、清净的，都要去观察。刚才说到，不单单是观杂染的哦，佛菩萨啊、佛的境界、佛菩萨的修行的位阶，那都要去观察呢。所以清净的也把它摄了，我的理解了，可以这样的来理解了，也把那个。清净的也把设在缘起法当中了，缘起法当中，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哈，我们如果这样的来理解的时候啊，你看就这个有灭涅槃呐、啊，我们说一切法，你就观察有灭涅槃，他就真的见到那个，就好像涅槃自见到的那个涅槃水，只是哈涅槃自知哈，它是牵长到水有灭涅槃的，他说他不是阿罗汉吗？啊，但是哈、哦，他是真的有灭涅槃的知见，那就好像初级大圣的这个 广观啊，就观一切法空。老师说到，好像就是初级大圣哦，观一切法空，但是不证实际的模样，菩萨的模样。所以在哈，如果说有那个不是到了那个初级大圣啊，那个时代哈，那个解脱道已经没有办法符合当时时代的，就是当时不能够弃当时时代的根基了啦，解脱道。所以那时候就是要入民间嘛，就是初级大圣就开展出来的嘛，哈。而在那个时候的那个菩萨呢，就有那样的甚深的知见，就是一切法空，就是我们常说的嘛，就是一切法，就是缘起法，就在缘起法当中去观察它什么，它的众缘所生法，所以不是自由之神，不是自由之神，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本来无自性空哦，在般若经呐、啊，只是十八空种种空当中的一个无自性空。龙树菩萨就特别提出这个无自性空，因为无自性空哦，可以跟阿含经的从缘起说起。缘起就是缘起，它是众缘合，所以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而、这样空呢？就是之后在成佛之道那个大圣不共法章也是我一直在提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顺圣意那就是圣意涅槃空。那我们就在这个，所以在自信如何有，就在缘起相上去观察它。缘起相就是世俗地，所以导师有给他一个名字叫世俗空。这样的观察就顺圣意，这样好，就那个在阿含经当中的好有灭涅槃的甚深的这样的自见，但是他不是阿罗汉。就如果依着初级大圣的这样的菩萨道的兴盛起来的时候，那一部分就会现生起来。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最高的，在如果说会到，就好像在般若经都这样说到嘛，此是学识，非是证实，是吗？你如果八地菩萨七地就可以了，七地就可以入无生，就是入灭见定，最高的定。啊，如果太早期入灭见定的时候，难免堕二圣。啊，七地已经有他的功力在了，什么功力？智慧慈悲的功德够了，所以他进去他就不会七地了。基本上有时候不那个那个华严经或等等会这样说到，就七地啊，八地呢就更不要了。我们都在七地之前哦，我们一般不是说到有流惑润身吗？为什么？因为哦，现在太快哦，太快的断烦恼哦，因为智慧啊，还有慈悲的功德不够，挡不住那个涅槃的离系乐，挡不住它。我们现在哦，那早晚呢禅坐一下哦，其实哦根本没有真正的清安相，但是类似嘛哈。就跟我们平常那个烦恼的那很热那个分别等等等等那个齁，有些事情在烦心那个齁，做一下比较仔细一下，我们就觉得齁，就觉得喜欢了呢，是吗？就逮到机会就要去做，对吗？何况是灭尽，就是何况是什么，何况是那个涅槃离系乐。所以没有相当的智慧的功德，没有相当的那个慈悲的功德啊，一证到那个哦，就挡不住致命的吸引力，挡不住就进去。所以啊，阿罗汉啊，纵然在慈悲，不是有慈心观吗？再怎么的慈悲是吗？这一生报底尽了，还是入涅槃，对吧？所以一般那个在不是我们说啊，流惑润身是功力还不够。等到八地菩萨烦恼就断尽了，惑就是烦恼嘛，烦恼断尽了，他就功力够了，那烦恼就断尽，他不需要流惑润身，而且他证到涅槃是叫做无住涅槃，因为他功力够了。什么叫功力够了？福德智慧功德够了，证到这个涅槃了，他不会就沉滞在空寂当中。啊，前面呢要流惑润身了，否则的话一证到涅槃他就一定趋向那一部分的，一定是堕恶圣。所以在般若经会说到，此是学识，非是证实。而这个呢，学怎么学，就是 观一切法空，就知，就是那个可以说，就是什么叫做在冰层上化冰成水，就是没有离开缘起法相，没有离开缘起法相，因为涅槃缘起法性空寂性，就是缘起法相的法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涅槃就是缘起法相，对我们而言就是生死法相嘛。所以涅槃是没有离开生死的涅槃，所以我们常说涅槃不是离开生死，另外有个地方啊，那个更贴切、更精准的说，就是涅槃是生死的实相，空寂性是缘起的缘起性，就是缘起空性。是缘起相的本性，而这个本性是实相哦，是超越的，不要堕在真常唯心的那个心性本净的那一部分，因为心性本净它是虽然是空性，跟心跟空性是不即不离不异不异的，但是真常唯心把那个空性啊，把它横在在是缘起，就是心的本性。这就不是了，因为空寂性本性是超越的，超越这一点是我们是要一再一再的去体会它。所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导师说有依空力，依空力有的那个有啊，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还是依着缘起相来说的哦，不是。从空生有，有依空力，不是依空力有，不是导师说有依空力啊，不是依空来力有，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不是从空生有，不是从真空生妙有，不是我们中国传统佛教从真空生妙有，不是从空生妙有，不是法，不是心性，不是心跟法性连上关系的恒在哦，不是哦，而是超越哦，空性本性是超越的，类似这些，我们从要一次一次的在我们的文思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当中，我们一定要去理清这一部分哦，否则难免又多入有中了。嗯，啊，如果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就是没有离开。什么叫做没有离开？什么叫声闻？就是离生死得涅槃。包括现在南传也是这样嘛，先观三，就是无常苦无我，然后再一路观察，都总观之后呢，然后要开始要真的深入的话，当然是就是从无常下手嘛。无常下手是观生灭生灭，然后观生灭生灭，观察力更强，那个就会更快嘛。啊，就观面相，面相，面相的时候就去耸气感了，害怕生死，所以趋向涅槃，灭灭灭，从中见灭得到嘛，哈，所以南传是属于要见灭得到，所以我们那个导师一说出这个法住之的时候，其实蛮多人不以为然的，包括弘扬导师思想的，也有一些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都做解释嘛，哈。那所以，但是哦，去观察啦，就观察他们就见灭得到，他们见灭的时候，他还是要有所缘的。譬如说，帕劳禅师那一部分还是要有所缘。嗯，所以这一部分呢，还是就是，基本上大体上他们是这样见灭得到啦，不是见四谛得到。一有部呢，就是见四谛得到嘛，哈。啊，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初级大圣的那个我们哦，就包括我们现在在观察的，就是在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寂性，空呢就是空，就是阿含经的涅槃，一切法毕竟空寂。而这个毕竟空寂呢，啊，圣者是如果说涅槃那个是涅槃是圣义地，是我们凡夫不知道的啊，所以那个龙树菩萨就抓到那个哦，在般若经当中的无自性空，本来那自性空啊。在般若经导师的研究啊，般若经本来那自性空是涅槃自性空了，后来不单单涅槃了，我们一定要凡夫不一定一直在强调自性空啊，涅槃空， 我们凡夫法还有空，还有两个两面的意思嘛，两面的意思，一面就是那个显示涅槃嘛，另外一面一定要杂染的去除掉嘛，杂染去除掉就无自性空。所以龙树菩萨特别抓准这个无自性空，因为他无自性空可以跟阿含经的缘起连上关系。什么样的连上关系？就是缘起法是众缘所生法，既然是众缘所生法，就不是自由自成，不是自由自成就是无自性，而无自性就是空，而这样的话就是世俗空，就是自性如果有是观顺生意，生意就是那个涅槃空，涅槃空就可以顺降生意了。而这一部分就可以，你看哦，这就是导师说到那个初级大圣的哈，初级大圣那菩萨模样，就广观，就观一切法空的那个模样，但是不正，不正，不正他，有甚深的涅槃之见，但是他不正他，此事邪实，非是正实啊。很用心的讲这些哈，希望大家课后再温习他那个空智探究啊，再找出前后文再看一下，好把这个。这个地方好好的去体会它，什么叫三乘共空，什么叫大圣不共空，一定要把它理清，把它理清过，这样的话我们不管你要走哪一条路，你才会很明确，才会明确，才会真正的一教奉献，否则啊混乱在一起啊，就是不知所措，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怎么做。尤其我刚才有连接到初级大乘嘛，其实导师在引文当中，虽然我还没有引到那么多，但是在导师的前后文当中都有了啊。在这里文齁，主要是在说到法住智跟涅槃智，希望大家再把它课后再趁现在齁脑筋还清楚是吗，我这几天之后就会模糊掉，这我太清楚，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啊。如果我常举一个例子啦，刚骑会脚踏车齁，你刚骑会你就不骑齁，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骑了啦。但脚踏车刚骑会的时候，你再骑一段时间，那骑一段时间你熟了之后啊，你十年没骑哦，你刚上去可能有一些手忙脚乱，但是不用几分钟你就会骑了。所以类似这些啊，就是希望大家共勉了，就是佛法是重视熏习的，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了。好，接下来啊，我们看第二个引文，第二个引文啊，就是这个就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啊，一样我们就看那个黑体字了齁，就是要先知法住，这个都是引系三经嘛齁，要先知彼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不问汝知不知，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因为在这里齁，在这里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个他说他是阿罗汉，但是没有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没有。老实说，如果在那个齁相应部，他是说到就在南传啦，他是说到什么是没有五通啦。啊，我刚才之前也跟各位这样说过嘛，五通也要依着定才有五通嘛。所以这个两个的说法是可以相通的啦齁。所以他没有禅定，但是他还是阿罗汉。他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嘛齁。那个你看法住自知啊，也就是知法住。老说知法住就是知涅槃，就是知缘起嘛。因为对缘起啊，你看哦，在阿含经当中啊，有时候跟缘起跟缘生在对论的时候，但是对缘起法会加一个形容缘起嘛，就是法住、法界等等的，这个是法住。所以知法住就是知缘起了，就是知法住就是知缘起，也就是知缘起怎样的知缘起呢？也就是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一运，你看现实身心。应界了，应界处就是应出界嘛，应出界就是有情的身心嘛。这个我常这样说嘛，就是佛法概论第三章，就是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所以就是什么叫苦谛啊，就是应出界。观呢要从哪里下手？我们说要知四谛，而苦谛要遍知，因为苦谛就是我就是要从这里下手啊，遍知之下，然后才有可能往什么地方，起要断是吧，灭要正，道要修嘛，也就在修圣道的过程当中知四谛嘛。好，所以在 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于现实身心当中如此知，知什么？如此知之后，就会什么？厌嘛，厌离什么？厌离生死，然后离欲，离我们刚才说厌离生死，如果以三法印来讲，无常就厌离，离欲就要无我才能够离欲啊，欲就是一切的烦恼嘛，然后才能够灭，灭就是三法印的涅槃即见厌嘛，而得到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的解脱智啊。这个好法住之知，虽然没有根本定哦，没有根本定，就没有初禅以上了。根本定就是，如果根本定最少就是初禅了哈。啊，法住自知呢，不能够善乱心，所以法住自知啊，可以说就是不是根本定嘛，可以未到地定了，或者是刹那定、欲界定，就是刹那定。只要为什么刹那定就可以啊？因为啊，见实相哦，一刹那就可以见，刹那。包括啊，十六观智嘛，不是啊，比如说见灭得到的，见四谛得到。见四谛得到要十五心是吗？啊，十五心也是刹那刹那去见他，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虽然没有根本定，没有五通，但是生死已就近解脱了。为什么生死已经就近解脱？因为断那个慧解脱嘛，烦恼断尽嘛，这是以慧得解脱的一类。涅槃自知呢，就见法涅槃。这里的涅槃自知，我们看一下哈，涅槃自知或者是慧解脱的。末后知涅槃，也有是生前得见法涅，见法涅槃，能够现证知涅槃，这个就是涅槃自知嘛，哈，涅槃自知，涅槃自知的可以说现身就可以有一类，就是现身就得到现证涅槃了，哈，这个是，但是。老师前面说到，或是慧解脱的末后知涅槃，这是什么意思呢？纵然我们这一生慧解脱啊，这一生都慧解脱，但是他要入涅槃的时候，他要入涅槃的时候，他不是用慧解脱，不是用法住自知来入涅槃呢、啊？什么叫入涅槃？就已经入到涅槃里面去了嘛，所以。纵然是法那个会解脱的阿罗汉，他在要入涅槃，他是依着涅槃智入涅槃了、啊。所以导师说，或是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最后，我说啊，会解脱在这一生当中，他有没有在还没有这一生报体还没有尽之前，他有没有转成？具解都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但是纵然他这一生齁、哦、报体还在的时候、哦、还在身体很好的时候、哦、还没有那个业报还这一生的业报还没有尽之前啊齁、哦、他都还没有得到涅槃智齁、哦、但是他在最后齁、哦、这一生报体要尽的时候，因为他要入涅槃嘛，入涅槃他是清肠道水了。牵肠到涅槃水，而且哈，不但牵肠到，而且是跟涅槃水，就是入涅槃水了嘛，涅槃大海了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一定是涅槃自知的知涅槃而入涅槃了，所以说是末后的知涅槃，但是也有现身就得证的了哈。这个哈，名为这个现身得证的，然后就是三明六通了呢。因为啊，那个具解脱的阿罗汉，刚才说具解脱，那心解脱是入灭尽定的解脱呢，所以当然就得三明六通，名为什么具解脱？具解脱定慧解脱，定解脱就要先解脱嘛，哈，就定慧具解脱的大阿罗汉呢。虽然有两类的不同，有法住自知的，还有涅槃自知的不同，但是生死的究竟解脱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我们刚才有解释到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就是先有慧解脱的，他到最后也是要具解脱嘛，也就要知涅槃嘛，不单单法住自知，还有涅槃自知嘛哈。啊，至于哈现身就得到，我们说现身就得到具解脱的阿罗汉喽，现身就得到具解脱的阿罗汉，就是定慧都解脱的阿罗汉，他就是涅槃自知喽。但是他还是要什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为什么？ 它还是从法住智啊，一定要先观嘛，缘起的起灭嘛，还是要观呢、啊。所以还是一样，都是什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而只是呢，那个涅槃自知的呢，它不会停留在法住自知，它就从法住自知之缘起法的极灭当下呢，就直接用涅槃自知就牵证到涅槃水了。所以，但是它还是一样，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呐、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引文，第三个引文呐、啊，还是一样出自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在这里啊、哦、就会跟那个见四谛得道跟见灭谛得道去跟他做贯通的，也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刚开始的说到的那一部分啊。而我们现在来看到引文，就是一念见谛跟次谛见谛。一念见谛啊，一念见谛就见灭得道，次谛见谛就是见四谛得道了齁、哦。这个是有关修正的重要问题了齁、哦。那至于中论，那不是不重要啦，只是说有时候如果齁、哦、有时候如果喧宾夺主齁、哦、做不到重点嘛，说把它中论。我们主要是在解释本文嘛齁、哦、我们看怎样修行才能够见地理，不是从理论中得来的，而是从修行者以自身的修验来教人，渐渐形成不同的修正修行次第。你看啦、啊、各位现在在上俱舍论嘛齁、哦，导师对于那俱舍论啊，导师说在义理上齁、哦、对俱舍论到底是属于什么哪一派，属于哪个宗派嘛齁、哦。导师对于这一部分，对义理跟修行的这一部分，导师不是有做一些说明吗？就在义理上啊，那俱舍论是世间还在部派还在声闻的时候所做的嘛齁、哦。对于俱舍论啊，俱舍论在义理上啊，一般它是随顺进步。然后在修正呢，它就随顺有步哦，因为进步哦，有过很自由嘛吼、哦，啊，所以哈、哦，不同的论师啊，进步嘛、哦，有他不同的修正之地，但是修正之地不是只有理论你就能够说到修正之地嘛，那个修正之地要依着理论要去修行修正要。这一条路齁、哦、要一直走走走走前后走，而且齁、哦、要前后人在走，那么这一条大路康庄大路才出来嘛。所以这个齁、哦、见地见怎样修行才能够见地理，这是修正的问题咯，不是从理论而得来的，而是修行人以自身的修验教人。而之前修验的经验还是要依着正见啦、啊、依着理论来修正啦、啊、但是要到达修正啊，因为我不是常举那个导师有说到，就是有两种佛学嘛，两种佛学主要的就是行见的佛学，行见的佛学导师举例子哦，我们一谈到佛学就好像诶佛学好像跟修行没有关系呢，其实大大不然啦、啊、导师甚至有一篇文章嘛，论那个佛学，就是对于那佛学有两类的佛学啦、啊、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行见的佛学，都是举例子啊，三学啊，有学啊，无学啊，那都不是学问的、啊、是吗？那是行见啊，但是所以第一义就是行见的佛学，但是要行见要有这样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什么义解的佛学，说明的佛学嘛，就像八正道啊，八正道就好像佛法概论啊，第一章皈依法有三类嘛，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根本在哪里？核心在哪里？中道法嘛，中道法可以设哈，可以设真谛法跟解脱法嘛。就像中道法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的，正见支就要见真谛法嘛。所以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就是理论的义理的佛学呢，说明的佛学呢，八正道就要见真谛法了。但是理论的佛学啊，说明的佛学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理论而说明，而是为了修正啊。就八支正道第一支就正见支啊。所以这里说不是从理论中得来，而是从修行的以自身修验教人。修验教人就是好行八正道，但是行八正道只观了、哦、但是还是要前面的哦，前面的理论哦，正见哦，正见真谛法哦。 这些我们都理解哦。我不是常说吗？佛弟子一定解行，解行并重吗？但解行并重当中，我们先成就解，然后依着解，就是第八正见要先成就，然后依着正见才能够真正去引领我们八正道去行嘛，哈。好，这个而是从修行者自身的修验教人，渐渐形成不同的修行之地。对于这两派，就是见灭得道还是见四谛得道，也就是一念见地还是次第见地，导师说对于这两派哦，我以为都可行，以为都可行，都可以见实相，都可以见。但是哈、是要依教奉行的、是要依着世尊阿含经说的哦。不是说自以为是，好，我就依着这样来修，那未必要，未必要。这个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理解到哦。就好像咯，我们现在文师印顺导师所觉得的义理，我们文师哦，尤其我自己，文师的到底是偏圆还是对错，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了。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不要以为哦，我说就已说到了，以为我们一这样说就已行到了，那还早。自己要去很警觉的去观察了齁。好，这个齁，两派以为都可以。因为齁，其实齁，这个有部啊，见四谛得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这两类啊，见四谛得道，见灭谛得道啊，见四谛得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有很庞大的一群呢、所以导师说，这两个都可以，都可以啊，怎么样可以呢？就底下说到了齁，佛法中的阿罗汉有慧解脱以及解脱，慧解脱是以法住智之缘起的因果生灭，因果生灭啊，那个生啊就起啊，急啊，所以因果生灭有什么？就是染因果的因果生灭，有什么？清净因果的因果生灭了，也就是因果的起灭了，流转还灭哈。而得证的了，而寂解脱呢，是能够深入禅定得见法涅槃，也就是寂解脱嘛，哈，现法涅槃的，也就是以涅槃智得证的了。你看，再接着就结合了，所以那个法住智之啊，它是通向什么？通向见四谛得道了。好，我们接着读下去了哈，阿罗汉如此，阿罗汉是这样。初见地理的当然也就有这两类了，哪两类呢？就是以法住智见到的，法住智见到的就以次第见四谛得到的相合，以涅槃智而证出果的就以一念见灭谛得到的相合，而法住智之以次第见四谛得到相合的这一部分，我刚才特别提到嘛，就是见，老师在聪悟之道的本文是说见四谛得到的那个是见四谛的价值嘛，但是以法住智之不单单是见四谛的价值，要在见四谛的价值之上更进一步深观到什么？一切法即灭了，一切法即灭，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聪悟之道的本文当中，没有就着法住智之得阿罗汉，就是见，就是没有依着法住智之是见地得道啦，因为出国嘛，见地得道没有这样的啦。但是如果再进一步的依着法住智之，就是见四谛之后呢，依着见四谛的价值再进一步去观察到知道一切法即灭哦，那就是法住智之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空之探究后集的著作当中呢，是在对于那个我们的成佛之道的那个见四谛得到的见四谛的价值当中呢，再进一步的去见到一切法即灭，因为四谛的价值可以相对来说就是法住智，因为就是流转凡灭的向上，但是它不单单停留在这里，在四种价值当中再更进一步知道一切法即灭，那个法住智之，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有更进一步的再说他了。好，我们先休息。